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0年8月25号，公元2013年10月29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一下新闻提要。中共严禁西藏寺院为被杀高僧举行祈福法会。印度甘德克街头上演宣传西藏快闪活动。藏人行政中央表示，中共新白皮书是另一种惊喜。藏人代表出席亚洲民主网络大会。流亡藏人举办音乐会，为自焚藏人建纪念碑。三中全会前，中共加大管制西藏新疆。下面请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因其藏人高僧阿贡仁波切在成都市遇刺过世后，近日在西藏昌都卓玛拉康寺举行了简便的法体火化仪式。此外，西藏康居色日寺为阿贡仁波切举行的公开祈福法会却遭到中共当局严厉管制。瑞士慈善组织绕格巴国际创始人美籍藏人高僧阿贡仁波切于本月8号在成都市遇刺过世。之后，中共当局严禁藏人们为阿贡仁波切举行隆重的法体火供仪式，藏人们只好在西藏昌都卓玛拉康寺为仁波切举行了简单的火化仪式。同时，中共官员严禁位于西藏康区杰古多扎多县色日寺僧众为仁波切举行公开祈福法会。现居印度的流亡藏人贡觉顿珠向本台驻印南记者表示，扎多县中共统战部和宗教局的部分官员以视察色日寺维修工作为由，本月15号来到色日寺，并召集该寺僧众下达了2条禁令。第一，禁止色日寺和当地民众为阿贡仁波切举行公开的祈福法会。第二，禁止色日寺僧人前往印度，在没有出示政府相关部门的特别许可证，僧人们不得前往其他省区。美籍藏人高僧阿贡仁波切和其侄子洛嘎以及司机季美旺姐三人遇害时，中共官媒声称三名藏人犯罪嫌疑人当日即被公安抓获，并指他们供称刺死阿贡仁波切的原因是财务纠纷。此外，以无偿向藏人学生教授佛学知识和西藏文化，由西藏康区吉大寺院僧人共同创办的扎多县扫盲学校遭中共当局关闭。流亡藏人贡觉顿珠继续表示，2012年2月8号和9号，中共当局禁止扎多县扫盲学校举行一年一度的大型佛教活动。2500多名藏人学生开展和平请愿活动，抗议当局打压措施。当时，中共军警拘捕了色日寺僧人教师为主的该校部分师生，禁止僧人们向民众教授佛学知识，并勒令关闭了学校。贡觉顿珠表示，藏人学生们在寒暑假返回家乡时，当局对学生父母们下达命令，要求管好自家孩子，不得与僧人有接触，更是警告僧人们不得向学生教授佛学知识。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一场由流亡藏人发起的宣传西藏问题快闪活动在印度西钦邦首府甘托克市市中心上演，吸引了当地民众和外国游客的极大关注。详细内容请听段云的报道。
昨天10月28号下午5点左右，数十名年轻流亡藏人和支持西藏人士为宣传西藏问题 在印度西京邦首府甘托克的闹市区表演了一场快闪活动，引起了各界的极大反响。此次快闪活动的发起人宫阙卓玛在接受本台电话采访时表示，自己也是在网站上看到别人用快闪的形式来表达自我，而且发现这种方式非常受瞩目，受到启发后，所以在当地西藏青年会分会的协助下，开始计划用同样的活动来宣传西藏问题。宫阙卓玛指出，人们在欣赏这次快闪表演的同时，通过表演者们的服装，即印有西藏国旗和地图，以及我爱西藏、拯救西藏等等字样的 T 恤衫，对西藏问题有了了解，并产生了兴趣。另外，这次活动中也有不少当地民众进行了参与，他们也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藏人抗争的支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针对中共政府最新公布的所谓西藏发展与进步的白皮书，设在印度达兰萨拉的藏人行政中央内阁阁下发布声明，指责中共试图掩盖在西藏境内实施的错误政策是另一种清洗。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藏人行政中央外交与新闻部秘书长欧朱多吉向本台介绍了官方声明的内容。他说，中共对西藏统治的最终评判者应该是境内藏人。虽然中共政府入侵西藏有60年，以及在1959年藏人们反抗中共统治已有50多年，但整个西藏依然处于形同军事戒严的管制与监控之下，而境内藏人不断发起的自焚等和平抗暴运动，对中共统治西藏60多年的政策做出了响亮的回应。自2009年至今，西藏境内已有121位藏人呼喊“西藏要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等口号，通过自焚的方式对中共强权统治表达和平抗议。声明表示，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于10月22号。发布所谓的西藏的发展与进步白皮书，其实证明了当局不管在怎样去建设和发展经济，藏人们依然无法保护其文化特性的事实。中共政府企图通过发布白皮书掩盖藏人在其最黑暗的殖民统治下生活的处境。声明强调，原中共总书记胡耀邦在1980年参访拉萨时，看到西藏的生活条件不如1959年之前后，公开向西藏人民道歉。第十世班禅喇嘛在1989年表示，在中国的统治下，西藏所失大于所得；在中共政府的殖民统治下，100多万藏人非正常死亡，6000多座寺庙被夷为平地。而好奇的是，中国政府从未对其他少数民族发布过像西藏一样如此之多的白皮书。藏人行政中央在声明最后表示，由于全球民众了解西藏的真相后，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支持西藏问题，因此中共政府不得不发布所谓的白皮书，企图掩盖事实真相。
欢迎您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南韩首都首尔的韩国民主基金会的主办下，亚洲民主网络大会于本月21号开始在首尔召开，藏人代表受邀出席会议，介绍流亡藏人的民主化进程和境内藏人的紧张处境。参与这次大会的西藏妇女会媒体联络员丹金德吉在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这是韩国民主基金会主办的第一次亚洲民主网络大会，主要就亚洲区域和平、公民社会发展、民主治理、民主教育、改善人权、贪污腐败以及贫困和不平等等议题上进行了深入讨论。 丹增德吉表示，藏人方面自己和国际支持西藏网亚太地区联络员洛桑次丹受邀出席大会，并在分组讨论会上介绍了达赖喇嘛尊者为流亡藏人社会中推行民主体制所付出的伟大贡献，以及藏人行政中央的运行和流亡藏人的处境问题。与会人士都了解西藏问题，其中很多人之前拜见过达赖喇嘛尊者，对西藏的现实处境给予同情和关注。此外，他们在大会上就西藏被军事管制、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中共对少数民族的政策以及人权等问题上答复了与会人士的提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在印度的西藏音乐协会为上百位自焚藏人建立纪念石碑，同时纪念该协会成立一周年，昨晚在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举行了一场音乐聚会。详细内容请听次人的报道。
主要嘉宾坎嘎仁波切、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兰他钦为首的部分议员、西藏音乐协会成员、流亡社区知名歌手次仁吉美等15位歌手和达兰萨拉僧俗民众等共1000多人前来观看。流亡藏人歌手次新师丹振次丹在昨晚的音乐聚会上介绍了举办音乐聚会活动的目的。他说，西藏音乐协会利用一整年的时间在印度各西藏奈米社区进行巡回演出，计划把所得的收入用来建立纪念西藏爱国英雄纪念石碑。纪念碑建址选在印度最大的西藏奈米社区北勒库北。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西莫兰他钦在晚会上表示，藏民族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民族，不论是欢庆还是默哀，都有着不同的仪式来表达各自内心的情绪。但这几年来，西藏境内发生上百起藏人自焚抗议事件时，已举办这类的音乐晚会，有不少流亡藏人表达不满。但我们需要知道的一点是，现代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所以主办单位借此机会对所有自焚藏人表达哀悼的同时，将所得的收入和捐款用来建立石碑纪念自焚同胞为首的所有先烈们，这非常重要。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中共当局在18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下达指令，升高各地的管控力度，特别要求西藏和新疆等敏感地区预防所谓的境外敌对势力借机滋事。详细内容请听段宇的报道。
据中共官媒西藏日报报道，在西藏自治区党委和政府的部署下，所谓的全区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视频会议于本月26号上午在拉萨召开。自治区常委副主席、区党委政法委书记邓小刚在发言时指出，三中全会召开在即，逢势必扰的境内外敌对势力始终在伺机而动，因此要求全区各级各部门要加强情报资讯工作，做好应急处置工作，做好严防区内人员出境参加法会的工作，不断加强舆论引导等等。此外，中国时报在今天29号的一份报道中指出，为了防范可能的突发事件，中共中央政法委已下达指令，升高所谓的维稳等级，确保三中全会的顺利召开，对新疆、西藏等敏感地区更全面监控，防范群体性事件，预防境外敌对势力借机滋事。
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丹增潘多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是迪丽。